今天我在这里交通传讲的就是照着山上指示的样式。这个听得见吗？听得见啊，那行。那我们一直讲了，今年讲了第七次了，这个照着山上所指示的样子。为什么老要讲这个呢？因为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侍奉，我们基督徒个人的生活，我们基督徒团体的生活，都有神在山上指示的样式。那如果我们的侍奉敬拜不能够按照山上指示的样子，那我们的侍奉和敬拜，我们个人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就没有办法按照神的心意去做，那我们就会受亏损。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来说呢，我们非常的要谨慎，我们不能够按照别人怎么做我们也怎么做。别人好像哎，别的基督徒怎么做我们就人云亦云。所以呢，我们必须按照神要我们所做的方式去做，这才是真正合乎神心意的。当然有了这个山上的样式，并不等于有属灵的实质啊。如果仅仅是一个外边像，里边没有属灵的实质的话，也照样达不到要求。当然如果外边的样式都没有，那也更不行。所以我们不仅是要注意这个样式，还要注意属灵的实质。那今天呢，我们来讲基督徒的敬拜是什么样。那到底什么是敬拜？什么是敬拜？有没有弟兄姊妹能讲？
用心灵和诚实。
那是用什么敬拜？什么方式敬拜？什么叫敬拜？啊，一句话还说不清楚啊。那或许说用中文来说就是敬从啊，俯伏，俯伏就是拜嘛，对不对？实际上敬拜就是一方面看到神的地位和他的荣耀，我们看见神是何等的崇高，何等的荣耀。我们看见大山，看见大海啊，从来没看到过海的，一到海看见那个海就很震惊啊。看那个冰川，有一次我们去阿拉斯加看那个冰川，哎呀，这么一大片全是冰啊，看着那儿也有点震撼。神的创造是何等的奇妙，所以看到他的能力和智慧，他是那么一个伟大的神，使我们产生了敬畏。敬畏就是中文是敬畏，英文就是害怕了，对不对？看到哎呀有点害怕。有的时候我们不光是看到自然界的东西，我们看到那个神听我们祷告的时候，很奇妙的听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有点震惊害怕，是吧？敬畏那个心。礼拜五那个康州不是被那个大风暴袭击一下，其实没多长时间，我看呢、啊、在我们家那个地方也就是两分钟最厉害的时候，那个冰雹的时间大概就是十几秒，就非常的厉害。哇，我一个人在家，我就现在担心林红跑出去了，我就很紧张，我就打电话，他结果他说他们那儿没事，他在 Bristol。 那昨天有个姊妹告诉我，他去 UCI Center 去接他先生去，他开车路过那个 West Farm Mall 那条路的时候，这个大冰雹来了，他就在马路中间就吓得就停住了，提 停住了，后面正好有辆警车在那儿给他开着挡住，就闪灯告诉这儿有一辆车停住。因为他为什么呢？他看见那个 stop sign 那个种牌子都吹断了，飞起来了，他怕一下子砸在他头上。啊，后来稍微好一点，他就往前开，开到一个 parking 啊的地方，就是那个 West Farm Moor 的时候，他就其实那时候已经过去了，他抱着头子大哭，害怕。我知道我们人呢，在这个自然，这个神创造的这个自然界，这个就是非常的看到的是很可畏，产生一种可畏的心，敬拜首先要可畏敬畏。另外敬拜呢，不是外边的形式，乃是从心里发出的。在古英语里边呢，什么叫敬拜？敬拜就是它是配啊，敬拜就是它很值得我们敬拜，它配得我们敬拜。过去在大陆，我们有的时候啊，心里并不愿意敬拜，但是在外边呢，必须要做出样子来，对不对？也要喊呢，是吧？做出这个样子，不必那个就不是真正的敬拜。我们也不会去比敬拜比自己低的，只有值得我们敬拜、我们欣赏、我们炫目的，我们才来敬拜，是不是？这个是真正的敬拜。还有敬拜还是另外一方面，就是顺服，五体投地。什么叫五体投地啊？胳膊腿四个，头也投地，在地上五体投地。但是五体投地是君王过去皇帝啊喜欢的那种形式。对神的敬拜呢，是我们心俯伏在神的面前，你承认他的智慧能力远超过你，他所做的他所示的都是好的，虽然你我还不明白，但你知道他是你的神，就心悦诚服的俯伏在他大能的手下。敬拜是一个里边的一个态度，是里边的爱，里边的顺服，是从里边发出来的。所以敬拜这个是宇宙中间最荣耀的事情。另外呢，敬拜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独占性。敬拜除神之外没有任何一样东西配得我们敬拜。我们可以敬重一个人啊，比如说我敬重我们的父母，我们可以欣赏一个人，佩服一个人，比如说我们的老师同事，对不对？我们可以惧怕一些人，比如说领袖君王，我们可以关爱一个人，比如说我们的子女，但是都不能敬拜，因为人都不配敬拜，唯独神永远是配。刚才我们博饼的时候唱的唯他是配，对吧？那这个那首诗就很好。那你知道在敬拜这件事情上，撒旦就抢夺这个敬拜的，这个亚当就在敬拜上犯了错，犯了罪，出了问题。因为神他是神，是创造万有的神，唯他是神，天上众君都要敬拜他，天上的那些天使、啊、都是他创造，所以天上的天使、啊、也都要敬拜他。但是有一天有一个神所创造的天使长，他骄傲起来，他要抢夺对神的敬拜，他要抢夺神的地位，他没有看到神的地位，他没有看到神的荣耀，因为这个缘故，他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撒旦魔鬼。从那一天开始啊，敬拜就有了征战，敬拜就是一个征战的焦点。究竟是神得到敬拜呢，还是撒旦得到敬拜？ 当神创造人的时候，神把人放在伊甸园里边，说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我不知道伊甸园有多少种果子啊，这个有的果子可以当甜食，对不对？有的果子是可以吃饱的。这个神让亚当，你园中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那我想那时候的果子也很非常丰富，也比较好摘啊。这个叫亚当，你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你可以一天吃一棵树上的果子，也可以一天吃十棵树上的果子啊，你第二天可以换另外的果子吃，自由度非常的大。唯独神决定了一条，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神其实非常的宽容，对不对？你就那一棵树果子，可能成千上万的果树都可以吃，就那一棵树你不要去吃。撒旦这个就引诱了亚当去，夏娃先去吃，然后亚当也去吃。有些人就说，神怎么那么小气，他也没杀人放火，他就吃了一个果子，对不对？为什么就那么厉害，就是要这个惩罚他呢？我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想过。啊，还没想通啊。其实啊，神找天使看住他不就完了吗？你就亚当就不会去吃了，对不对？哎，神没有让天使去看住他。这里有一条界限，就是说你在这件事情上是不是尊主为大，你是不是顺服神的命令。神的命令不是很严厉啊，是这么多的果树，我不知道整个这个伊甸园有多少种果子，对不对？都可以吃，特别是生命树的果子，神愿意亚当去吃，但是只有一条，那棵树的果子你不要吃。在这件事情上，亚当没有顺服神，在这件事情上，亚当的敬拜神的问题上出了问题。他以为，那如果现在我们来分析他的动机是什么，他认为，哎，这个我太太说了，吃的也挺好，他就吃了。那夏娃呢？夏娃说，哎，这个蛇让我吃，吃了以后我的眼睛可以明亮，我就听了蛇的话，听了撒旦的话。你想这里为什么他不听神的话？在这里有个选择，我们刚才在唱我拣选主耶稣，那是一个选择，你是选择听神的话呢，还是听撒旦的话呢？所以在敬拜的事情上，他就变成了他以为自己可以做主了，实际上他是中了撒旦的诡计，他听了撒旦的话，他以为自己是有权来做决定，实际上是在这件事情上顺服了撒旦，敬拜了撒旦。提到一个敬拜的高度来说，他就没有敬拜神，敬拜了撒旦。所以今天呢，让我们看到神他是一个最高的，虽然我们人是神的杰作，虽然我们人在亚当的时期，在所有的万物之上要掌管万物，但是在一神之下，在神之下你要顺服神，我们的地位就是这个。 如果我们地位搞错了，那就在敬拜的事情上就出问题。所以在敬拜的事情上，可以说在宇宙的争是个宇宙征战的焦点。我们到底是敬拜神呢，还是敬拜神之外的东西？如果我们要敬拜神，我们就要照着山上之石的样式。我们知道亚伯拉罕那时候，他在没有到迦南之前，他在加勒底的乌尔那个地方，人呢，那时候啊，人类都堕落成了拜这个偶像。你知道现在听说啊，这个加勒底海的乌尔已经发掘出来，那个发掘出来好多偶像。所以神要那个亚伯拉罕离开那个加勒底乌尔，离开他的家，离开他的父家，要到迦南去。为什么？就是要离开，分别出来。你知道他父亲塔拉在以色列人传统说呢，他是做这个偶像，家里啊做偶像。亚伯拉罕生在这么一个家庭里，这有一次塔拉他要出去，这个他就给他儿子啊亚伯拉罕说，哎，亚伯拉罕，你得小心点，看着点这个偶这些神像。那亚伯拉罕不太相信这个神，他就怀疑，所以呢，他就康当一敲，就把一个胳膊敲下来，一会儿又把一个腿敲了，就倒地了。所以等到他了回来一看，哎呦，怎么家里的神像都搞得这样？那这个就问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他连自己都保护不了自己，你还要拜他来保护我们？所以那时候亚伯拉罕就等于是造反了啊！所以荣耀的神向他显现，让他离开本地本乡本家到迦南去。但亚伯拉罕有点软弱，他没有离开父亲，他就带着父亲一块去啊，带着父亲又带着他的侄子一块走。不过亚伯拉罕有一点很好，就是他觉得这些偶像都不能拜，他唯独敬拜独一的真神，这是敬拜，对吧？所以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敬拜？我们知道敬拜就是要这个敬畏神，唯他是配。敬拜是我们内心的匍匐在他面前。敬拜有独一性、独占性，只有敬拜神，只有神是配得我们敬拜。敬拜也是一个征战啊，是敬拜神呢，还是敬拜撒旦？那第二个内容，我们就说神的儿女应当敬拜。神的儿女，神当初造人的时候就把一个敬拜的心放在一个人心里。我没有做过调查，就是说这个似乎啊，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有一个敬拜的这种倾向啊。我不知道这个近代的也好，这个远古的也好，少数民族或者多数民族也好，都有个敬拜的这种习俗。当然有的时候它不见得是敬拜的真神，但是它有个敬拜的心，对不对？有的人去拜这个太阳、拜月亮，他有个敬拜的心。你看那个动物啊，就包括高级动物，有没有敬拜的心啊？没有的。你有没有看见猴子在那儿拜，看见月亮拜？ 这个西华就说，哎，你看见猴子没有，在那是朝着月亮拜，有没有？没有的。猿猴包括猿猴啊，像大象有没有拜的？没有的。狗啊猫啊有没有，他们有没有有个敬拜的心呢？没有。所以神造人的时候有一个把一个敬拜的心放在人心，所以我们才会敬拜，对不对？不然的话我们怎么会敬拜呢？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神派摩西去见法老，什么说？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让我的民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啊，让我的民去，就是说神认为以色列人在埃及根本不可能敬拜他，也不可能侍奉他，必须到一个地方去，要分别出来。这个分别这个词啊，在圣经里边常常出现，对不对？我们最近星期五在那个西区查经查那个创世纪的时候，就知道创世纪第一章提到很多分开，对不对？第一天神让光和黑暗分开，第二天神让什么上边的水和下边的水分开，上下分开，第三天神让陆地和海洋分开，你看都是要分开，什么意思？光和暗要分开，黑暗和光明，主来了，主是光，黑暗却不接受他，对不对？来到这个世界上，黑暗不接受他，这光照到黑暗里面，黑暗不接受他，啊，光一来，黑暗不好了，对不对？这哲学很有道理的哲学，因为光一来，黑暗就跑了，所以有黑暗的地方没有光，是不是？上下分开，神要我们思念上边的事，不要顾念下边的事，对啊。所以这个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啊，上去了，陆地和海洋分开，主在拯救挪亚的时候不是都跑到船上去了啊？他们不在海里，他们其他人都在海里了，就他们出来了。就是分别，神让以色列人出埃及，分别出来，好敬拜他。神为什么要这个以色列人这个离开呢？就是好侍奉他，好敬拜他。人受造也是为着敬拜神。主耶稣用生命记的话回答那个撒旦，他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所以敬拜和侍奉不能分开的，我们的侍奉不能，如果带不进敬拜的话，我们的侍奉就有问题。所以我们的侍奉如果在侍奉中间带有敬拜，我们的侍奉讨神的喜悦；我们的侍奉如果不能带进敬拜，那我们的侍奉就虚无了。今天我们可以一个弟兄或者姊妹在那里私情弹琴，如果是不信主的，我们为什么不希望他们来侍奉呢？因为他带不进敬拜，他的心没有认识主，他怎么能敬拜呢？是不是？很简单的事，如果是倒一杯水，我们的姊妹在那倒，她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在那里倒，和一个还没有信主的，她在那儿倒一杯水给你，她带不进敬拜， 是不是？所以侍奉敬拜分不开的，我们不要认为讲道就是敬拜侍奉，对不对？其他的就没有。你今天做饭做菜，如果带着一个敬畏的心，你带孩子或者在工作，在学校里工作，学习，在公司里工作，我们都有一个仰望主的心。主啊，求你给我智慧，对不对？求你让我胜过一些试探，胜过一些试炼。我今天比如说在升级的问题上，或者是在这个 project 的分配问题上，哎，出现一些问题，我们有一个敬畏主的心。我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没有两样？是不是在这些事情上带着敬畏，我们这个工作日常的生活就是侍奉，就是敬拜啊。这个有一本书叫《与神同行》，就是 Lawrence 的这个弟兄，好多年以前的，他是一个天主教徒，但是他虽然他在那儿烧火，他是在修道院想去当修道士，后来没有做，他就在那儿做伙夫，他一边烧火他一边敬拜神，所以他留下很多的这个属灵的宝贝给我们，现在的我们都能够得着帮助。他不是一个学问很大的人，但是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他是一个敬拜主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件事，敬拜神是人生最大的一个荣耀，人生的意义就在敬拜神，享受神啊，能够这个侍奉神。我父亲现在在老人院，100，下个月就101岁了，哎，还有两个礼拜吧。那他中风了，对不对？他中风了，所以在老人院嘛。那他每天读圣经，这个背圣经还，那他已经记不住了。他说读100遍也背不出来。这个，但是呢，他心态很好，他一直在那里敬拜神，他眼睛呢，现在白内障两边的两个眼睛的白内障都换过眼球了，现在还是越来越看不清楚。报纸那个大字啊，可以，所以报纸拿去都是看大标题。他要订报纸，订了他就看大标题，小字看不见了。啊，这个很多的事情做不了，电视听不见了，也看不清楚。你说生活有什么意义啊？哎，他还是很喜乐，对不对？许多人去看他的时候都觉得他很喜乐。他有一个敬畏主的心，他有个敬拜的心。不像很多人呢，在里边呢，因为生活太单调枯燥，在那发脾气啊，叫啊什么的，那他就在那儿很安静喜乐，所以不少这个护士啊护工都非常喜欢他啊，感谢主，一喜欢他又成他的祝福，是不是？人家喜欢他，他要什么要求，人家都很愿意帮他做嘛。所以敬拜神也给我们自己带来祝福。每一次这个敬拜，我们想想，我们好好的来敬拜主的时候，我们真是主祝福我们，好像是我们在那里敬拜主哈，为着主。实际上呢，主就祝福我。那到底敬拜是按照山上的样式，山上是什么样式呢？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出埃及记 二十九章。所以第三个内容呢，我在这讲敬拜要照着山上指示的样子。出埃及记三二十九章三十八节，旧约八十节，旧约八十节啊。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三十八，来，你每天所要献在坛上的，就是两只一岁的羊羔，早晨要献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和这一只羊羔同献的，要用细面依法十分之一，与早晨的油一星四分之一的调和，又用一星四分之一作为奠祭。那一只羊羔要在黄昏时候献上，照着早晨的素祭和奠祭的礼办，作为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这要在耶和华面前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再往下，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再往下，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再往下，我要住在耶和华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摩西告诉神告诉摩西要怎样来敬拜，每天要献两只一岁的羊羔，早晨献一只，晚上献一只。这个燔祭啊，和别的祭不一样，别的祭可以留一部分给祭司吃，或者是献祭的人吃，燔祭呢整个都要烧掉。凡是这个羊羔要作为燔祭了，不能做别的用，只有一个用处，烧掉献给神，整只放在祭坛上，让火慢慢的烧，当第一只烧到黄昏的时候全变成灰了，第二只羊羔放上去继续烧，烧一夜成灰了，第二天早上再放上一只，也就是说祭坛的火是不灭的。那燔祭的意思实在来说就是指主耶稣，主说我凭着永远的灵无瑕无疵的把自己献上，他一次成了永远的救赎，拯救了我们脱离了罪，叫我们能够敬拜神。所以这个燔祭是指主耶稣，预表是我们的燔祭。主在地上说，他说燔祭啊，希伯来书十章那个地方说，燔祭和赎罪祭是你所不喜悦的，你所要的是一个身体，看哪，我来了是要遵行你的旨意，你的律法刻在我心里。所以我们的主像一只无斑点无瑕疵的羔羊，献在神的面前，甘心乐意的献上，献的时候呢还要用素祭，这个素祭的面粉呢、那个依法的四分之一和这个面粉和这个油是一星中间的四分之一调和啊，这个是说明是圣灵和主耶稣的生活，纯洁的生活预表这个素祭。那还要用一星中间的四分之一的酒倒的，最后倒在那个燔祭上烧火的时候就馨香啊，这是一这个欢欢喜喜献上的意思。所以这个 这个燔祭呢是预表了主耶稣。那燔祭的第二个意思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啊，我们在基督里成为燔祭。那是我们再来看罗马书十二章，其实很多弟兄姊妹都会背这个呢，是非常好的。我如果你能背最好啊，这个十二章一节，我们一起来翻到以后呢，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书十二章新约一百六十六页。好，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好，先读到这儿，就说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呢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是非常理所当然。你整个我们人，整个都是被神赎买回来的，你给神当然是理所当然。但是这个理所当然在原文啊，不是英文，在原文里边还可以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你们如此侍奉，乃是属灵的敬拜。所以我们当我们在这个身体线上当成活祭，也就是敬拜。我们敬拜，或者说我们的敬拜，也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身体线上当成活祭。什么叫活祭？对不对？就是活的祭。我不是说过去的那个羊啊，是要把它杀了，把它这个什么内脏啊，什么东西都拿出来，然后呢把它，他们切得很好，切完了以后啊，拿出来以后又把它拼起来，像一个，还像原来那个羊一样，放到那个祭坛上去。这个是死祭。火燔祭是，燔祭是死祭，我们基督徒呢是活祭，对不对？活祭就是说我们还活着，每天早上把自己献上，放到祭坛上说，神啊，我愿意把自己交给你，我愿意听你的，你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这个人是属于你的，我今天在地上活着就是为你而活，是为着你的享受，对不对？燔祭烧给烧成灰就是为了什么？所以我们这个活祭在祭坛上也是为了什么？就神，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要我怎么走我就怎么走，这就是奉献，对不对？那个这个月的经文，麒麟你背得出来吗？背不出来。哎呦，不行啊！这个是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啊。
背不出来，大概记得。
对，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对不对？就像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下边一节、啊、跟今天这经文有点关系，因为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为什么？就是说招他当兵的人，他就为这个招他当兵的人服务的。那我们基督徒实际上是招我们当兵，当基督耶稣的精兵了，我们就要讨主的喜悦。所以有的人说，哎呀，我十年以前我就奉献过了，五年以前我就奉献了。说实在的，奉献从我们这个山上的样式说什么，每天都要奉献，早上奉献一次， 晚上奉献一次啊，到晚上了又爬到祭坛上去，对不对？不说主啊，我不从祭坛上下来，对不对？我又来了，到明第二天早上，主啊我又来了，早上一次晚上一次，每天的奉献，不是说我一生就奉献一次就完了，我今天我一生奉献一次，不是山上的教训，山上的样子，山上的钥匙是每天要敬拜，每天奉献，说主啊我来了，我是属于你的哈。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啊，思想会变的，对不对？睡一觉又变了，说不定就从祭坛上爬下来了，是不是？所以神要我们早上一次晚上一次，早上一次第二天早上又来了，这才是真正的。如果我们觉得发现我们自己有点问题的，就来到主面前啊，今天主啊回想起来我没有好好的献上，赶紧再献上，是不是？因为我们献上的是活祭，是神，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如此侍奉乃是属灵的敬拜。那刚这个敬拜呢，山上的样式第一条就是这个按照燔祭，以色列的出埃及记的时候的这个哈，还有一个呢，主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讲的，就是刚才一灵姊妹说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对不对？当这个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说的时候，撒玛利亚妇人问主耶稣说，哎，我们的祖先说应该在我们这山上，你们倒说是在耶路撒冷敬拜，到底在哪里敬拜？主说既不是在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啊，主说神是个灵，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时候到了，现在就是了，你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什么叫心灵诚实拜啊？有个弟兄，我听这个听别人传道人讲，有个弟兄啊，他以前在台湾是个银行的经理，那很忙，应酬很多，每天晚上都要有人请他吃饭，所以他基本上晚上不在家吃饭。那信了主以后呢，他很有见证，他就把圣经放在办公桌上，那别人请他吃饭，他说有礼拜的晚上我不能去吃。那他那个聚会很多啊，就像我们一样，你有这个祷告聚会，有这个查经聚会，哦，人家说，一个朋友说，人家都是只有礼拜天是礼拜，你怎么这么多平时也礼拜？他说你看呢，日历上不是写的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都是礼拜吗？就是这个礼拜嘛。他说所以这个他是一个很好的见证，那让我们看到就是说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是借着良心啊，良心的责备也好，良心的称许也好，我们借着它来敬拜，我们也借着属灵的直觉来敬拜，灵里面的感觉和启示来敬拜，这是心灵和诚实，这个心灵敬拜跟神有交通，在交通中间来敬拜啊，今天神感动我们啊，非常的快，包括我们出去旅游，或者我们每天看见啊、哦、这样的天气，这样的这个树木花草， 我心里边就产生一种感谢的心啊，主啊，你给赐给我这么一个好的环境让我看到，就敬拜，对不对？就可以有的时候就马上发出赞美的声音，这个敬拜就是、这就是心灵的敬拜。什么叫诚实敬拜？诚实，如果从主观上来说，我们就是老老实实、诚诚实实的敬拜，我们不弄虚作假，不假冒伪善，不像不要做这个法利赛人，对不对？我们基督徒常常做法利赛人的，你不要说。那这个心灵和诚实的敬拜，这个、诚实就是让我们诚诚实实在这里。那客观上呢，这个诚实又可以翻成真实，或者说翻成真理，在真理中间敬拜也对啊。什么叫真理中间？就是神的话里边敬拜，按照神的话在那里敬拜神。包括我们现在如果是按照照着山上指示的样式在敬拜，那就是真理里边敬拜。这个我记得在这个礼拜五查经的时候，我们一个弟兄说，基督就是主的话，就是神的话，对，我们就在基督里敬拜，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当然我也看到有一个传道人在感叹说，现在啊，神的儿女都不懂什么是敬拜啊，在教堂门口一看，敬拜十点到十一点，你说完全错吧，也没不能错，我们主日崇拜就是这个时间，对不对？但是敬拜让我们不要产生一个误觉，就是说只有敬拜只是在那段时间在敬拜，对吧？还有机会，甚至神现在神的儿女慢慢要学习怎么来敬拜神啊。有我看有个传道人在讲，有些聚会开始的敬拜聚会开始的时候，先唱诗啊，这个有一个人领导，然后呢有个诗班在上面唱，下边很欣赏，然后呢唱完诗呢讲到二十分钟，下边的人听得对呢就点点头，不对就摇摇头啊，完了最后祝福，我们没聚会没有这样的祝福啊，祝福，所以呢你也大家也得到祝福，得到享受回去了。这个主到底在这个聚会里面得到敬拜了没有？神在这个聚会里面得到什么了？我们想过没有呢？所以我们真的要学习敬拜神，高举神，聚会的中心就是神。当然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为了迁就人的需要，就把这个聚会的有的时候有些弄偏，那我们慢慢会纠我们慢慢纠正过来哈，就是说我们到这里来是来敬拜神啊，不是光光来听一个道，我们是来高举神，我们要把自己分别为圣献给神。我们这儿既有这个形式，也有属灵的内涵，这样的话我们的敬拜才能够讨神的心。所以总结一下，什么是敬拜啊？敬拜是一生的事，是我们一生的事。神的儿女要敬拜这独一的真神，那照着山上的样式，实际上啊，照着山上的样式还有呢，不是光我说的这两点，一点就是天天早晚都要献上燔祭，对不对？早上献一次祷告说，主啊，我把我自己献上， 我跟随你，我敬拜你，我不自己做主张啊，求神来指示我今天一天的路，到晚上说主啊，我还是属于你的啊，到第二天早上再说主啊，我又来了。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把自己当成活祭吧。第二呢，就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当然还有啊，还有比如说我没提到的分别，分别出来没有仔细提，就是我们的敬拜是要分别出来。为什么以色列人在埃及不能敬拜神，非要到迦南去啊？非要在旷野敬拜神，要分别。所以我们的敬拜也是要分别出来，和那个迦南七族也不能混在一起，是吧？这是敬拜。我们都在一起学习，讲的我也不是说我就对敬拜懂得很多了，我们只能懂一点，学一点，做一点，对不对？这个敬拜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们一生，刚才说的是一生的事，我们要一生来学习，让我们的每一天都过得合乎神的心意，有意义啊。也真的来说，我父亲啊，现在啊，他慢慢的也在那里讲啊，真是，哎呀，真是太可惜了，过去早就应该信主，怎么那么晚才信，是吧？我发给大家那个 email 那个文章，是那个德国的那个传教士写的回忆录，你看他们当时在这个四川乡下啊，向我父母传福音。那天礼拜五回去的时候，那个潘浩就是我们那个欧铁斯那个同事，那个小年轻，他就问他说，哎，你怎么当初信？我就讲讲，我说这个文章可以发给他看看。那我妈妈那时候头脑很灵的，都是想到那个逃难，逃到四川那个边上去了，到那个山沟沟里南充，整个县就一个医院。他是说要生孩子了，他觉得医生，周围的医生很少，这个接生婆都是土法的，拿那个剪刀，锈的剪刀去剪那个脐带的，也不用什么什么消毒啊什么的。所以我妈一看就紧张，她一想，哎，这个传教士，外国传教士都是好人，基督徒都是好人，她就想去跟他们拉关系啊，做朋友啊，啊，那怎么做朋友呢？人家忙得要死，一天到晚你怎么做朋友？人家就希望他去查经，所以他就带着我爸爸就去查经。查什么呢？他们还跟我讲呢，查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而且那个两个德国传教士啊，还用四川那个南充的土话在那里讲，他们两个也听不太懂，在那儿坐的，反正是跟你们套近乎嘛，对不对？这一来他们就很热情，哦，我妈妈就说，哎，这算是好朋友了，对不对？姊妹查经就去，花点时间没关系，交到一个朋友很好，将来就是接生就接我啊，我出生的就在他们那儿啊。所以那两个姊妹在那里用这个服饰来敬拜神啊。接生完了，很快我母亲又怀孕了啊，又去找他们啊，又去查经。是啊，这个但是呢，查是查，立场很坚定，不信啊。这个你要我信，这是洋教，我是中国人，我干嘛要信这个洋教？我不信，我们是信啊这个佛的。其实他也不是完全信佛，就是不信嘛。那我父亲呢，去呢就是一念呢讲见证了，他就是点头啊点头，你就觉得，哎，他这个好像有点，结果问他，他说我是学科学的呢。 确信这个东西，拿出证据来，神给我看看，我就信。啊，他们不灰心，他们为我们祷告，其实全家都信，对不对？我们现在全家都信了，神真是听他们的祷告啊。他们15年没有回国，在四川南充多想家，对不对？整个等于我们现在有谁15年没回国？对，很少吧，对不对？因为他们刚开始是因为到一个时候应该可以回国了，但是呢，没有替的人，没有替班的人，当地的那些妇女啊都不让他们走，你们一走，我们生孩子成问题了，谁给我们接生呢？所以他们就走不了，连着几次走不了呢，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德国是什么？是敌对国跟中国，对不对？这不让走了，回不去了，所以一直弄到解放49年把他们赶走啊，人民政府把他们赶走，外国人嘛，你这个在传教，你这毒害中国人民啊。所以我想到我们想到这些人，他们在他们的侍奉就是敬拜，对不对？他们在那里造就了很多这个基督徒的这个传，就是接生的，训练了很多基督徒的接生人。那个后来前几年我妹妹又回到南充去看他们在原来的福音堂那儿又重新盖起来，那边很多的基督徒人都是他们的祖父祖母这一辈是得到这两个传教士的恩典啊，从这个传教士来得到神的恩典的，这些感谢主。敬拜能产生很多的很长远的祝福。好，谢谢。